愿你们平安。好，我们一起翻到这个旧约的撒母耳记下哈，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我想这段故事大家都很熟哈，我再为大家读一下哈。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啊，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伯士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候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差人到约雅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雅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雅好，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雅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断不敢在王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大卫招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雅，教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将乌利亚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雅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并将乌利亚派到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雅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于是约雅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又吩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在城上射箭吗？从前打死耶路比舍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使者起身来见大卫，照着约雅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固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了。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雅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请复，可以用这话勉励约雅。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今天把你的话语向我们众人打开， 啊，让我们真的是从你的话语里边得着喂养，得着啊启示，主啊，好让我们啊一生走在你的道路里边，不偏离左右，主啊，谢谢你，得着我们每一个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啊，本来我的经文是啊后边的第十二章也要读到第十五节哈，就是讲到大卫悔改了。那么今天呢，这个讲题呢是讲到就是说大卫的失败。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哈，对我们啊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很深的来思考。我相信哈，没有一个人的本性是喜欢失败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喜欢失败的，但是神以有的时候就是允许我们的生命里边，特别是在我们信主了以后，允许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一些失败，会允许我们经历一些苦难，经历一些失败，经历一些挫折。我觉得在这个里边，神是有他非常重要的一些目的的，就是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怎么样来看待神允许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些挫败。首先我们都知道哈，大卫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敬虔的人，他不是一个坏人。大卫很小的时候，他就每一天拿着他的那个琴，常常唱诗敬拜赞美神，他是一个非常亲近神的一个人。后来先知撒母耳找到他，高他做整个以色列的国王，从那时候开始，大卫变成了一个勇士，他常常和熊和狮子征战，能够胜过熊和狮子。后来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来挑战以色列人，大卫打败了非利士的歌利亚。然后扫罗开始追杀大卫，大卫是非常非常公义的来面对扫罗，他有两次可以杀掉扫罗，但是他没有杀扫罗，连扫罗都佩服他。后来大卫做了王了以后，他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好像带领整个以色列要进入到极大的复兴里边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将士在前方在征服所有的列国，他旁边的国的时候，大卫住在他的宫殿里边，他犯罪了，他失败了。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在大卫的这一生这么辉煌、这么爱神、这么荣耀的一生里边，为什么神允许大卫的生命里边有了这样的犯罪，有了这样的失败，有了这样的痛苦？这个是一个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要思想的一个问题哈。可能有的人觉得，哎，我生命中没有这样的犯罪，我很好啊。你更需要听，你更需要来明白。首先第一件事情哈，就是大卫他的一生这么样的荣耀，当他到达了在犯罪之前的那一天，你看大卫从生下来，哎呀，你看圣经上，你基本上觉得这个人是完美，非常完美的一个人。圣经上怎么形容他？圣经上形容他啊，他说他说话非常合宜，然后呢又会弹琴，然后呢这个面貌又非常的英俊，然后呢又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啊，真是太好了。我们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大卫犯罪的那天下午之前，我们不知道他几岁犯罪，在那天之前的所有他的日子里边，大卫知道不知道他的生命里边有这样的败坏呢？知道还是不知道？那么这些败坏的东西在他那天下午犯罪之前有没有存在在他的生命中呢？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思想的一件事情。在他没有犯罪前，这些东西，这些犯罪的东西在不在他里边呢？他看别人洗澡，然后把别人接来，然后发生了关系，然后妇人怀了孕，然后他就打发人告诉了大卫，大卫就在想，这怎么办呢？怎么样来遮掩这个罪呢？这个人是有丈夫的，他的丈夫是我手下的一个勇士，怎么样来遮掩罪呢？他就想出一个方法，把这个丈夫从前线调回来，让他回家去和妻子同寝，这个罪不就遮盖了吗？没有想到这个乌利亚回来了以后就坚持不回家去， 大卫问他，你为什么不回家呢？你看，这神就特别给大卫放了一个乌利亚，你知道？哎呦，这大卫真是，大卫的脑瓜真聪明，但是还是聪明不过神，你知道？神就是放了一个乌利亚，乌利亚怎么都不回家，说你看前方的将士都在打仗，这个不仅打仗哈，而且约雅也在住在帐篷里面，我怎么可能回家与妻子同寝呢？这是不可能，这件事我不能做。你看啊，大卫看到他的勇士这么样的忠诚，大卫都没有马上哭着悔改。你看哈，然后大卫想，这一计不成怎么办呢？他说，明天我派你回去，当天晚上又把乌利亚叫到皇宫里边跟他一起吃饭，然后故意把乌利亚给灌醉。心想哈，你乌利亚既是一个勇士，你也是一个这个男儿嘛，对不对？你灌醉的时候，你要失去了意志力，你可能就回家与妻子同寝了。灌醉了以后，乌利亚还是没有回家去。哇，大卫最后想，完了，没有办法了，就亲手写了一封信，说约雅，你要把乌利亚派到正是最险的地方，使他被杀。这个乌利亚第二天就带着一封自杀信回到了前线。你可以想象到哈，大卫算的，他说乌利亚绝对不会拆开信来看的，乌利亚太忠诚了，这样好的人，我把他送到前线，把他送死。然后前线约雅看了信了以后，就照指示把他送到前线，乌利亚就被杀了。然后呢，他的太太就哭丈夫，哭完了以后呢，就把他接到皇宫里边来，为大卫生了一个儿子。弟兄姐妹，我想哈，如果我们了解大卫的一生的时候，当大卫犯了这么严重的罪的时候，你简直不能相信大卫会做出这种事来。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在大卫那天犯罪之前，在他黄昏犯罪之前，这些东西，这些诡诈，这些下流，这些这个败坏，这么样的邪恶残暴，这么样的诡计多端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在不在大卫的生命里边？在还是不在？在。弟兄姐妹，你也要跟你自己讲，我里边也有这些东西，好不好？跟你自己说一说，我里边也有这些东西。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是完完全全的在他里边的，只是大卫不知道。大卫最大的神让他经历这个失败的时候，我相信大卫是真的很爱神，他一生那么勇敢，那么样的完美，但是大卫生命里边有一个缺陷，就是他不认识他自己。这个是常常神让我们经历失败的时候，在一些重要的环节的时候，神把我们生命里边非常黑暗残暴诡诈淫乱那个非常低级那个简直不像一个人的那些东西把它显露出来。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神为什么允许大卫生命里边有这个失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没有认识主，很重要的原因，他觉得他是非常完美的，他不需要上帝的救赎，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我这个堂哥哈，这个这么多年都不信主，然后呢，他说他现在离主很近了，因为他娶了一个太太是基督徒，然后呢，他太太跟他说，他说，哎呀，老公，你做的太完美了，你做的比基督徒还完美。我一听这句话，我说完蛋，彻底完蛋。弟兄姐妹，神哈常常对我们施恩的一个原因是让我们经历失败。让我们看到我们里边那个败坏的光景。所以大卫犯完这个罪了，写了一个诗篇51篇，那是真正的一个认罪悔改诗。他了解了他自己，他说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他说我的罪是那样的深重，常常的在你的眼前。然后大卫说，主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弟兄姐妹，所有的这一切在大卫犯罪之前早已经在他的生命里边，只是大卫不知道，大卫不认识自己。那么今天我们要从这个故事里边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要从这个故事里边，我们要学习，我们也需要认识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也许你这一生里面没有犯过什么大罪，你不像我哈，我是在音乐学院的时候常犯罪， 我们最近有一个音乐学院同学，哎呀，那是我们长得最漂亮的一个同学，你知道？哎，怎么那个微信上的照片，他坐在一个老头的身上，那个老头还抱着他的腰，我说这是谁呀？这怎么？哎呀，我们这个同学好，就不知道结了多少次婚了，最后嫁了一个富翁，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们音乐学院的光景，所以我那个时候对自己多少还是有些了解的。像大卫，你看他一生这么样的出色，这么样的完美，可能跟我们中间许多人都差不多，一生里面没有好像没有犯过什么事情。弟兄姐妹，你需要在这个故事里面了解，虽然你一生里面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所有大卫的这些东西在你的生命里面都有的。我听见有个牧师讲哈，他说如果毛泽东跟大卫比起来，大卫比毛泽东还厉害。你说他这个几个计啊，你如果仔细研究，那简直是脑瓜灵的不行，多么的残暴，多么的诡诈，多么的阴暗，多么的没有人性。而且他杀的还不是一个他的政敌，他杀的是一个忠实于他的一个勇士，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人。所以你想想啊，大卫，全国人民那么爱他，想象不出大卫怎么会做这种事情，真的想象不出来。其实所有的这些东西早已经在大卫的生命里边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就是我们里边是非常败坏的。保罗说，在肉体里边是没有良善的。其实哈，最近我们在读，有的组在读约伯记，约伯也有同样的问题。这个有一个人在微信上写哈，他说：“为了帮助我们拆毁自我，神至少用了以下三种方法。第一种就是神圣的光照，这是最妥当、最快捷的途径，使我们知道自己本来原来是一无是处的。第二种方法，神用来拆毁我们的自我的方法是鞭打。这套理论似乎已经过时了，今日的牧者宁肯把会众逗得开开心心，也不愿老老实实的把真相告诉他们。神的方法是严严的来对付那些刚复自信的儿女。第三种打击自我的方法是便是这个多方熬炼，试炼一来临，好些基督徒便都哭丧这脸。但是其实对我们是有益的，神允许试炼临到，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是他的儿女，神并不是想趁机嘲弄我们一番。当试炼软化了我们的心肠，我们可听的我们才可听进神的话语，我们才会靠近他，学习那重要的功课，不再信赖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当大卫犯罪了以后，他才认识了他自己，认识了他是败坏的。其实神让这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让大卫来认识那个真正的真实的大卫。不然大卫的概念里边一直以为他从小到大就是那么样的勇敢，打败巨人，那么样的公义，扫罗王那么坏，他是那么样的爱神，那么样的公义，两次不杀扫罗王，多么的伟大的一个领袖，要带领整个以色列进入到鼎盛时期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我相信一个非常重要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情。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去圣殿里面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这两个人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什么不同，两个人都是罪人，只是一个人知道自己是罪人，一个人不知道。那么知道自己是罪人，在神面前是那样的谦卑，他说：主啊，你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个不知道自己是罪人那个法利赛人说：主啊，你看我多好，我不像那个法利赛人，我在你面前多么多么好，我奉献这个奉献那个。你可以发现，主说这两个人回去，那个认罪的反而在神面前是义的。
所以在神面前，弟兄姐妹，这两个人有什么不同呢？一个就是他认识自己的败坏，另一个是不认识自己的败坏的。所以弟兄姐妹，每一个进入神的神国的人，都是从一个门进去的，就是恩典之门进去的。什么人能够找到这个门？就是认识自己是一无是处、全然败坏、无可救药的人，才能找到这扇门。否则我们永远找不到恩典的救赎之门。最后这个微信上说他说，弟兄姐妹，别以为自己真的是满有良善美德，神能亲手揭开我们自信的面纱，我们在他面前可真是一无是处，除了罪以外一无所有。他是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在他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我想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神允许这个极大的失败临到大卫，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明白，不论我们的灵性有多么的高，我们仍然是一个带着罪性的一个人。虽然我们重生了，有的神的生命，但是我们里边那个犯罪的旧的生命，那个罪性仍然在我们的里边。这个很多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经历的这个讲点我们美国教会的这个不好的事情这个科罗拉多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叫 Ted Hager。那这个人曾经已经做到了美国基督教联会的这个主席了，教会也非常大，有15000人。但是后来被揭露出来他有嫖妓，然后还有吸毒。然后呢，这个佛罗里达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做 Bob Roy。那这个人是在美国，他的教会有3万人，在美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最后也是在道德上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相信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败坏的，也带给我们了解到，不管我们的灵性是多么的高，我们仍然是一个带着罪性的一个人。那带给我们第三个的认识，就是大卫需要认识自己，我们也需要认识自己。第三个，我们也需要，我们还要加上一条，就是我们也需要认识大卫。所以弟兄姐妹，你认识大卫吗？认识不认识大卫啊？认识不认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如果毛泽东在49年的时候他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呢他被谋杀了，这全国人民真是，但是呢他后来的这么多年，你会发现他和我们每一个领袖都是同样的，我们里边都是有罪性的。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学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仅要认识大卫，要认识自己，我们也要认识自己，我们还需要认识大卫。就是今天很多的时候，神的儿女，我们可能对大卫不太认识的。我们所认识的大卫是大卫打败了巨人歌利亚，大卫这个一表人才，众妇女都出来了，一起一看大卫那么帅，那么勇敢，这个大卫那么公义，那么爱神，每一天作诗唱诗赞美神，一表人才。我们所看见的大卫是这样的一个大卫，全国人民都爱他。所以明星运动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人们不认识一个领袖，弟兄姐妹，领袖和你我都是一样的，无论他灵性多么好，无论他行了多么伟大的事情，他和你我 都是一样的，无论他做了多么伟大的贡献，他和你我都是一样的，都是有罪的人，一个有罪性的人，一个需要神恩典和救赎的人。所以我们要单单的敬拜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文化，人类的文化是非常容易来塑造一个伟人的，人们也是很喜欢把一个人变成一个伟人的。所以从人类犯罪以后，造神运动就一直是不停息的，一直在发生。所以我们哈，这个当一个人我们盖棺定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总是把他变成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人，好像他生命里边没有任何的瑕疵一样。所以造神运动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对真理的不清楚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对领袖有真实的认识的话，我们就不会这样。这个前两天我在微信上哈，看到这个我的一个同学发来的一个韩国的现在这个女总统她的一生，哎呀，把她简直写得好，这个基本上是完美的一个女圣人，真的是这样。你如果看她一生好，哎呦，她多么的坎坷，多么的这个，哎呀，她是三无，她无丈夫无父母无家，她说我一切都贡献给韩国，哎呀，韩国人民多爱她，你这。可是你要知道，我看她的时候我就在想哈，这造神运动又开始了。他多么的清明，多么的好，多么的廉洁，造神运动就开始了。我们可以诚实的讲哈，他和我们一样的，我们里边都有罪性的，所以不要高举一个领袖啊，这个是啊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学习的。下边一个，我们在这个大卫的失败里边，我们让我们了解到哈，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一生与罪战斗的一生。弟兄姐妹，你了解吗？我们真正重生的基督徒的一生是我们一生与罪战斗的一生。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有了圣灵，同时我们拥有一个从老亚当而来一个犯罪的有罪性的身体，所以我们的一生是一个圣灵与情欲相争的一生。所以保罗说过，他的一生要有四个钉子，就是旧人要与基督一起钉上十字架，邪情私欲要与基督一起钉上十字架，自己也要与基督一起钉上十字架，那个世界也要与基督一起钉上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了解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了解到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一生与罪战斗的一生。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圣灵，同时我们拥有一个从老亚当而来一个犯罪的有罪性的生命，所以这一生的情欲与圣灵相争是我们一生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写照，也是我们一生的一个追求。旧人和主同钉十字架，我与基督要同钉十字架，世界与基督要同钉十字架，邪情私欲罪性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圣经里边特别说好，我们的生命中的罪性是一个犯罪的一个律。当圣经用律来形容的时候，你知道这件事情哈，讲到就是一个律的时候，就是一个人是不能不犯罪的。罪是一个犯罪的律，就好像你要喝水你要吃饭一样，所以犯罪是我们生命里边好像一个必然性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的一生是靠着神而活出圣洁，靠着神的能力来致死老我，靠着神的生命来活出美善的一生的。所以正因为我们的一生好是与罪战斗的一生，所以弟兄姐妹，失败实际上随时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正确的态度， 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失败。失败了，你会发现下一章里面讲到了大卫失败了以后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哈，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失败的。正确的态度就是失败了以后要认罪悔改，求主赦免，求主的宝血洗净，继续的求主的大能大力来托住我们自己，继续的求主靠着主的力量来行走在主的道路上，跟随主来侍奉他。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经历失败以后的态度，不要被失败打倒了。所以有牧师讲，一边悔改一边带领人来悔改，他说一边经历这个主每天的拯救，一边传扬主的救恩。所以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弟兄姐妹。大卫王失败了，他怎么样面对他的悔改呢？面对他的失败，他悔改，他认罪，他祈求神的饶恕，他撕裂心肠，他求神赐给他清洁的心，他求神赐给他正直的灵，他认识了自己，他认罪悔改，他接受神的管教，他谦卑，他承认自己的罪，他承认他得罪了神，他祈求神的恩典饶恕他，他继续的起来，继续的爱神，继续的活在神的道路里边，他深信神爱他，他深信神的恩典大过他的过犯，他也深深的明白神的爱是一种管教的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失败了，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人生里边的失败，这是大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卫失败了，你看他悔改，他认罪，他祈求神的饶恕，他撕裂心肠，他求神赐给他清洁的心，他求神赐给他正直的灵，他认识了自己，他认罪悔改，他接受神的管教，他谦卑，他承认自己的罪，他承认自己得罪了神，他祈求神的恩典临到他，他继续的走在神的道路里边，他深信神爱他，他最后他深信神的恩典大过他的过犯，他也深深的明白神的爱是管教的爱。你看这所有的里边，给每一个我们失败过的基督徒，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失败的，一个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神允许这件事情临到大卫，是让我们从这个里边学习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个灵修网上哈也说，他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管教不是刑罚降灾，管教是教育引导纠正，是神带领他儿子成长的方式之一。他不会管教和他没有关系的人，只有和神有生命关系的儿子才可能被神管教。他管教时当时不好受，但管教与人的生命有益处，使人与神的圣洁有份。神是慈爱的，慈爱之神的属性本质，所以神不会轻易发脾气，不会随意的乱管教，不会长久的发怒。神是慈爱的，所以他会管教我们。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哈，也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读这个时候常常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不让大卫王哈一生完全完美？他年轻的时候那么爱神亲近神，后来又打败巨人歌利亚，他被扫罗王追杀，他两次可以杀掉扫罗王，但是他没有杀，连扫罗王都佩服他。他后来做了国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带领整个以色列进入到极大的荣耀和得胜里边。那个时候大卫王简直是非常非常的荣耀的，各国的人都来了。那时候大卫王哈，我的问题就是，那时候大卫王如果传福音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传福音一传一个准，对不对？人家问大卫王说：“大卫啊，哎呀，你怎么这么厉害？你打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那个这个巨人哈，你就把他打败了。你现在带领整个以色列进入到这么大的辉煌里边。”大卫王一句话就说了：“大卫王说，我信主，我信主。”这个你看这个传福音多好传，是不是？大卫王如果说我信主，我想那个中东那地方所有的人都信主了，对不对？其实约伯哈也有这个问题， 你约伯是东方的首富，他有七千羊，有那么多的骆驼牛驴，有那么多的仆婢金银，为什么神让那么大的苦难临到约伯呢？如果约伯一直是这样好，你看所有周边的人都来找约伯说，约伯啊，你怎么这么厉害啊，你怎么这么富有啊，你怎么所行的一切都这么有福气啊。约伯说，我信主。那大家都信主嘛，对不对？这个你看这个福音多好传，但是你会发现神好像似乎不是这样的。你最近出了一个林书豪，好也是，哎呀，这个林来疯的那一段时间啊，林书豪到处讲见证啊，哎呦那个爆满，你知道？后来林书豪打球不行了，据说现在的出席率也低了，你知道？这个那时候，哎呀，所有的人，你看我看过好多这个牧师的博客都登林书豪的事儿，是吧？你看林书豪，你看这个这么爱主的人打球，哎呀，简直是所向披靡。后来林书豪最近打球不行了。好像这个就不登了。你会发现哈，我们传福音是有这个问题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能够明白哈，为什么神让灾祸临到约伯，所有人都笑他，他气得说，你弃掉神吧，大卫王失败了，这福音还怎么传呢？这福音还怎么传呢？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对我们中国人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是这样，你会发现中国人如果是因为这样来寻找神的话，其实中国人真正寻找的不是神，中国人真正寻找的是成功和财富。就像中国人拜菩萨一样，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神所要的是以心灵和诚实来真正寻找神，真正敬拜神的，是真正寻求神、渴慕神的神，真正认识神，把一切都献给神，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一生爱神、侍奉神，长成主的样式的人。所以神在他们的生命里边放上这些苦难，放上这些失败，我相信是有原因的。那个真正渴慕的、真正寻求神的、真正要来敬拜神的、真正诚实的，他就来了。那个想要寻求成功、财富，一种拜菩萨的心态来的那些人，看到这些的时候，他就离开了。所以最后你会发现，神在大卫的一生里边，最后塑造出来的是一个神和大卫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一个牧者和羊的一个关系，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关系，是一个爱和信靠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大卫王虽然有管教，他仍然爱着这一位管教他一生的神，侍奉他一生跟随他的一个关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第23篇。我觉得这一篇基本上写到了大卫王被神管教一生，他有失败，但是这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一个人才会写出来的一个诗篇，23篇。如果大卫王的生命里面没有神的这些作为，你会发现他不会写出这个诗篇来的。这是对大卫的生命里面一个极大的一个丰富，他不仅认识了自己，他也认识了神的慈爱，他认识了神的恩典，他认识了神对他是何等何等的有恩典。我们一起来读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阴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觉得大卫的一生好，被神管教，被神带领，被神高举，被神鞭打，最后他写出这样的一个 多么丰富的人生的一个诗篇，讲到了他和神的关系是那么样的爱，那么样的信靠，那么样的有恩典。神是一位何等慈爱、何等有恩典的一位神，带领他的人生走在这样的一条路上。最后大卫王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且要住在他的殿中直到永远。真是好啊，真是美啊。所以弟兄姐妹啊，最后问几个问题哈，你怎么样来面对你自己人生的失败呢？你怎么样来面对你人生的失败？认罪悔改，接受神的饶恕，接受神的赦免，继续的跟随神，继续的爱主，侍奉主。或者你怎么样来看待别人人生的失败？也有人说，我自己人生没有失败。如果没有失败哈，你基本上就不是人了。如果是人，我们的人生一定会有失败的。既然大家都有失败，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来看待别人人生生命里边的失败，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生命里边没有失败，实际上我们是在对神说我们不需要救赎的，我们并不真正的认识到十字架是何等的宝贵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大卫有这么严重的失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罪行，这么败坏，这么诡诈，这么甚至是下流，这么残暴。我们要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仍然选他做王？神从起初就知道，神选他做王，然后他犯了罪了以后，神仍然让他在以色列的王位上。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很深的来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位主，他是一个恩典的主。当他看每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眼中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而神今天让大卫来做王，是他特别的一个恩典，是神的拣选。这跟大卫好不好还没有太大的关系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正是这么认识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对领袖所有的很多的观念，我们都需要重新的来改变。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人生的失败，怎么样看待别人人生的失败，怎么样看待神的拣选，怎么样看待神在一个人一生里边的管教。他为什么把大卫仍然放在王的位置上？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神真的是一位充满了恩典的神，好不好？今天我们有圣餐哈，我们一起来啊默想神的恩典，然后我们一起来有圣餐哈，好吧？请同工帮那个。